穆斯神父趁我病危之际前来看我，花言巧语，装模作样，竭尽全力对我温柔体贴，并告诉我康伯神父的近况很好。其实他已经害怕被囚禁在更艰苦的巴士底监狱，很快就可以光荣出狱了。我为他高兴，如果我有他的判决书就好了，请给我这文书，只要我出示这判决书，他们就会立刻释放他。我开始还犹豫不决，怕他耍手段，但当时异常头痛，心烦意乱，他又假装非常焦急的样子说，什么？难道你有能力解救康伯神父？手中有他的救命灵丹，竟拒绝伸出救援之手，忍心毁灭康伯神父，让他永远坐牢，终生遗憾吗？我无可奈何的叫人将判决书交给他，殊不知他拿到之后就收藏起来，竟说已经丢失了。我再三催促他拿出文件，他说找不到了。都灵城的法国法庭派官员来向我索取那张判决书，我就叫他到穆斯神父处去拿。那官员去向他要文件时，穆斯神父却说他没有给我，因他病得神经错乱了，所以有这样的幻觉。官员回来将这话告诉了我，但当时在我身边的人都见证说我确实给了他，但口说无凭，我们永远不能从他手中拿回来了。其实即使这判决书能消除康伯神父的一项罪名，仍无法逃避他们所捏造的其他千百种莫须有的罪名。从此以后他就肆无忌惮地欺负我，也叫别人羞辱我，但那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，命若悬丝，已临近了死亡之门。他们告诉我，一等到我病好了，就要送我进监狱。穆斯神父使我的兄弟们都相信，是我反对迫害他。他们因此写信给我，异口同声谴责辱骂我，有的说我是罪有应得，应该受穆斯神父指导，赶紧悔过自新。又说我是狂妄傲慢的妖魔鬼怪，自以为了不起，不肯听穆斯神父的劝告。更有的说我发疯了，应当用绳子捆绑起来，诸如此类轻蔑诽谤，极其侮辱性的言辞。这些就是我在严重病痛中的日常言习。我既受仇敌的迫害，又遭亲戚朋友的弃绝，朋友们相信捏造诋毁，恶意重伤我的谣言，他们都认为我卑鄙无耻。穆斯神父煞费苦心，千方百计反对抨击我，更污蔑我，迫害他。我反而以德报怨，以诚相待，甚至送他礼物。我正如圣王先知所说的，他们像狮子般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仇敌从四面八方费尽心机逼害我，但我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，默默无声地将身心一切都交托给天主，但他似乎加入了受造众生的队伍，加倍折磨考验我。此外，我在所有这些灾难中得不到任何内外的支持帮助，举目无亲，孤立无援，没有丝毫心灵的慰藉，还需忍受剧烈的肉体病痛。我只能与耶稣基督一起大声呼喊道，我的天主啊，我的天主啊，你为什么舍弃我呢？他们指控我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，散播异端邪说，行妖道巫术，亵渎神明，冒犯天主，罪大恶极，该遗臭万年。在我看来，我今后终身的职务将是心甘情愿的做天主上至手中的玩物，任凭他随心所欲处置我，然后成为天主公义永恒的牺牲品。我的心灵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志，因为我已完全不再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不渴望有其他任何成就，时时刻刻，今生今世，直到永恒，一心一意，只愿奉行天主的旨意，顺从委身于他，成为他所命定的人物。请看到这里的读者反复琢磨， 才能领悟这种心灵境界的意蕴。当天主似乎与所有受造的众生为伍，百般折磨迫害灵魂，但他依旧对他忠贞不渝，坚定不移。我的天主啊，灵魂的希望从未落空，因为他明白这一切却是你精心策划的杰作。受造的众生本身是无能为力的。当我的疾病稍微好一些，能坐轿子到圣堂时，他们要我和某神学家交谈，岂知这是穆斯神父和神学家的毒计。这时我住在神学家的修院里，他信仰被教会斥责为异端的杨森学派。我对他说的都是坦诚直率的话，他听了假装非常赞成。可是两天之后，他们就说我讲了许多其他的坏话，诬告了不少的人，他们就借此机会流放了。所有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到国外去，还有许多人被流放，罪名是参加我的聚会。其实我从未见过这些人，连名字都没听过，他们也不认识我。他们都是品德崇高、颇有声誉的人，这令我非常难过。其中一个人被驱逐，是因他公开表示，我所写的小册子《简易祈祷法》很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从前认同与支持这本书的人，他们什么话都没说。这本书非但没被定罪，反而在我坐监期间又再版了一次。巴黎到处都有卖书的广告，甚至还贴在大主教的官邸。他们对于别人有问题的书籍，最多只是批评书中的错误，从不加害于著作者。但对我恰好相反，我的书本没问题，可以出版贩卖，重印畅销，但我却因此书成了阶下囚。这些绅士被流放的那一天，我接到一封国王的逮捕密令，命令我迁到圣安东尼郊外的圣玛利亚女修院去。我很安静地接受了圣旨，让送命令来的使者十分惊奇。他刚目睹那些被放逐的人极其悲痛的情景，又看见我那么沉着冷静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尽管他奉命应该立刻带我走，可是他信任我，让我保证整天待在家中，直到晚上他才把我带到圣玛利亚女修院去。那天有许多朋友来看望我，见到我显得非常愉快，他们知道我的处境，因此很惊讶。我那时每晚发烧，身体非常虚弱，不能站立，不能走动，只能躺着或坐着。14天之前，他们都以为我要魂归天国了。我还领了临终圣事，我以为他们会把女儿留给我，留下女仆来服侍我。我最关心我的女儿，她尚不满12岁，我曾努力依赖天主的恩宠，费尽心血使她根除不良的习惯，除去她自己固执的意见，做个好女孩